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宣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早晨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的名字。好，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创世纪哈。Yeah. 那么创世纪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卷书啊，以第一个字起初啊作为本书的这个书名。那么啊，从起初这个字呢，也可以反映出那么啊这本书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叙述这个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一个起源。那么这个包括万物的起源跟以色列民族的这个起源啊。那么我们看见啊，这本书里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他本来就是存在的，这个是啊人没有办法去证明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也看见啊，这个万物都是从神啊创造而出来的啊。那在中文的圣经啊翻译为创世纪，我不知道你们啊知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会翻译为这个创世纪啊。英文呢则翻译为 Genesis 啊。那么为什么好像它不是用起初啊，希伯来文它就是用起初这个字啊。那么中文跟英文之所以会有这个翻译，是因为旧约啊有那个希腊版本的这个译本啊，旧约的希腊文的译本74译本，那么它一开始啊就是用到 Genesis 这个字啊，所以才会啊有这样的一个翻译。那么讲到这个创世纪呢，不免会想说这个创世纪的作者到底是谁，但是如果你去读创世纪呢，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作者到底是谁。所以虽然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是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是谁，但是呢从圣经里面呢有许多次，那么他都提到就是说啊，摩西是律法书的作者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摩西啊在创世纪的那时候还不存在，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个完全不是他个人的一个经历啊，为什么他会知道当初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呢？啊，这些都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人啊，神不但拣选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呢，神也借着他颁布律法这件事情。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就有这样的记载，他是律法书的作者。所以一般根据啊犹太人的传统或者是教会的传统，都认为呢摩西呢是这个啊摩西五经的作者啊，摩西五经的作者。所以他不但是创世纪的作者，他也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的作者。那么写作的地点呢是在西乃的旷野啊，所以写作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旷野的那一段时间。那么对于这个时间的计算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是在主前大概1400多年的时候，另外还有一种看法是在主前1200多年啊。那一般传统都认为是在主前1400多年的啊。所以我这里写大约是主前1500年左右。那么写作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要透过神创造世界跟人类的这个背景，来说明神是怎么样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啊，作为他对人类救赎计划的一个开始。所以从这本书里面，我们不但可以看见啊，这本书指出有一位创造主，他是独一的真神啊，而且我们也看见人的塑造是非常崇高的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但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那么就使人与神隔绝的啊。那么尽管人堕落了，但是我们看见神还是对人不离不弃啊，神还主动的要来拯救世人脱离这个罪恶。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怎么样啊 来拯救这个人啊。那么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去完成他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读创世纪呢，不但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这位神，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明白神救赎的计划啊。那么，并且借着啊这些人的一些经历啊，可以让我们啊有所见解，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典范，帮助我们在灵命上的成长。所以呢，读创世纪是对我们很有益处的。那么，这本书写作的内容呢，大致上是分成两个主要部分。第一大部分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那么这个时期呢被称为太古时期哈、啊。那么主要记载事件的事迹，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记载的第一件事迹就是啊神啊神的创造。那么从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万物的起源，神就是那位创造主，这一切都是从他而出的。那么到了第三章到第五章，则是记载第二件的事迹，就是人的堕落。我们看见始祖因为受到引诱而犯罪，导致被神赶出这个伊甸园之外，从此与神隔离了。到了第六章到第七章，那么记载的这个另外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神的审判。当神看到挪亚那个世代的人啊，他们的罪恶已经啊罪恶满盈的时候了，我们看见神啊仍然给他们最后一次的机会，借着挪亚跟他们传义道，但是呢，他们还是不信，不肯悔改归向神，所以神就借着洪水来毁灭全地。最后第十一章，那么记载第四件的事迹就是人的自大。我们看见人啊。自大，想要建巴别塔来传扬人自己，所以呢，就引来神的咒诅啊！神因此变乱人的口音，让人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那么，这就是第一大部分，最主要是关于全人类的这些事情。那么，第二大部分是从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啊，这一个时期被称为先祖时期。主要的是有四位人物啊，第一个主要人物是亚伯拉罕，我相信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么从创世纪第啊十二章到二十四章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生平啊。那么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来啊对付这个悖逆的人类，神是怎么样开始他的救赎的计划。我们看见神的救赎计划是非常特别的，他先拣选一个人，然后再拣选一个家啊，从拣选一个家再拣选一个民族，从拣选一个民族再到拣选一个国，从这个国里面他预备了一位救赎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个人啊。神为什么会拣选亚伯拉罕呢？那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我们看见他的信心虽然也有高低起伏的时候，但是最终他愿意将他的独生子以撒献给神，那时候他的信心达到了一个高峰。所以我们看见后来的人就称他为信心之父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位人物。那么在第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我们看见啊，这里所记载的第二个主要的人物，那就是以撒啊。那么其实有关于以撒的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一章那里就已经开始有了啊。二十一到二十四章是讲到以撒他的早年啊的时候，我们看见以撒的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出生呢？其实是神的一个神迹。是一个大的神迹，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太太在年老的时候，已经是宣布不能生育的时候所生下来的一个孩子，是一个大神迹。但是以撒的一生呢，却是什么样的一生呢？非常平凡的一生，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很大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看见以撒在早年的时候，他是一个顺服的孩子啊，他爸爸要把他捆绑起来献给神，他竟然没有任何的反抗， 所以我们看见他中年的时候蒙受神的赐福啊，神与他同在。另外到了晚年的时候，因为孩子的缘故，孩子啊互相啊争夺这个权位，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呢晚年的时候啊就带来了，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一些困扰啊。所以我相信他的晚年也是啊比较忧伤的这个晚年。我们看见他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生，其实跟许多人蛮相像的啊，也没有太大的起伏啊。但是我们看见啊，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他却是站在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地位上啊。我们看见他对神的信靠顺服呢，那么也被列为啊这个信心伟人之一啊。接着从创世纪二十八章到三十六章呢，就记载第三个主要的人物，就是雅各的生平。那么相对于啊雅各的父亲以撒的生平那么平淡呢，雅各的一生呢却是高潮迭起，充满了传奇性。我们看见雅各在他坎坷的一生里面呢，他不但经历到神对他生命的一个塑造啊，让他的生命得到一个完全的改变，而且我们看见因为这样的一个经过呢，让他蒙受神的祝福，把他改名为以色列啊，所以他就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先祖。最后到三十七章到五十章则是记载第四个主要人物是约瑟。约瑟的在约瑟的啊生平里面，我们看见神啊其实是借着约瑟的生平来向人显明他就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啊，因为一次的大饥荒呢，这个以色列家已经几乎要面临被灭亡的这样的一个命运，但是神却可以借着他的兄弟的恶意，借着其他人的恶意，让他到了埃及那个地方去，而且又当了宰相，而且能够预先的准备这个饥荒的来临，以至于到这个饥荒真正发生的时候呢，他可以拯救以色列全家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就是掌管这个历史的神，所以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今天只有我们人没有信心来支取神的应许啊，不是神的应许是会落空的啊。那么整个创世纪大概的啊内容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啊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内容。首先今天我们大概只会讲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这一个段落啊。我们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一章，好，我们来念一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先念第一节，然后你们接着念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源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渊源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神说住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昼天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二日。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居所为海，神看见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壳和，事就这样成了。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人，二大光，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形象这样，按照我们的样样造的。他管理的产业，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的野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看见这就是创世纪里面的这个序言。那么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记载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一句话的含义其实是非常广大的，这句话不但让我们看见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而且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呢，并不是自然的存在，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被创造的一个起点在那里。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不是进化而来的，乃是神所创造而来的。啊，但是呢，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我们人都还不存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件事情。再加上我们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是被造的，神是造物主，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可以去证明造物主的这个创造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从历史当中呢，神却借着他的启示，借着他的作为，让我们去能够看见他是真真实实的，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好，是借着神的启示跟作为，我们今天才能够明白到他就是那位创造主。好，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起初神创造这件创造万天地这件事，这句话呢，它不但是否定了这个进化论的说法，而且呢，它也否定了这个无神论的说法，对不对？因为神在万物存在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所以神是存在。这句话让我们看见神是存在的，是在万物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另外这句话呢，也否定了泛神论的说法。泛神论的说法就是说，万物就是神，神就是万物。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是神创造万物，既然万物是神所创造的，那么就不可能可以跟神相提并论。在这里不但我们可以看到如此， 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也否定了多神论以及一神论的看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复数的名词，但是呢动词创造呢却是单数的动词，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这个如果你学文法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复数的名词会接单数的动词啊。那么在这里就隐隐约约的让我们看见神他的丰富，神在他的本体里面是一个多位格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况啊，但是他却是独一的啊，却是独一的。所以从啊这个神创造天地啊，这个复数的名词加上单数的动词，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呢，在后来才慢慢的显明出来啊。在这里让我们也还可以再看见一件事，就是说人跟动物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这件事情也就否定了轮回的存在啊。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轮回是什么啊？轮回就是人啊，可以在轮回变成人或者变成牲畜、啊、变成其他的动物啊，所以这样一直的轮回。但是我们看见神创造，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啊，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轮回的这件事情啊。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在讲轮回啊，我做善事将来就可以变成啊，还可以再投胎变成人啊，死后可以再投胎变成人啊，或者甚至于修得更好的可以再提升变成佛啊。但是呢其实根本没有这个轮回的这件事情存在啊。那么我们再来看神是怎么样的来创造的啊。从创世纪第一章的内容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创造呢有许多的特点啊，有许多的特点。那么我们看见神创造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起初只有神的存在，但是从神再创造出其他的万物出来。那么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一个信息，但是今天有许多人呢把创世纪一章二节的这一节圣经哈，这里记载说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些人把这一段话看为是神创造之前所存有的一些已经存在的物质，他们用这种看法来说明神的创造呢，即使是从这些已经存在的一些好像存在物质来把它啊变成是啊，从这些物质来创造出其他的万物。那么这个看法当然与整本圣经啊里面的内容是互相矛盾的，哦，是一个不对的看法。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这第二节的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应该把它看为这是神在创造的一个过程啊，神啊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过程的存在啊。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没有人知道。所以今天只是有些人在猜想，有些人在猜想在第三节的创造之前呢，神已经有一次的创造，那么那一次的创造因为受到啊破坏了，所以就变得空虚混沌啊，所以神啊再来重建啊，就是重新创造，所以就是从第三节那里开始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但是这个都只是人的猜测，因为神没有启示我们到底那一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只知道在那个时候啊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存在。那么这个现象其实就是神创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既然神没有说呢，我们也不用多去猜想到底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不过从第三节以后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神的创造就是非常清楚的，是从无到有的一个创造。我们看见在这里啊，每一次就是怎么样，神创造的时候就怎么样，他就说神说 要有什么然后就有什么，不需要好像神用什么然后去创造什么。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啊，这个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一种创造。那么所以神只要说话就行了啊，这个工作就会成就了。就像诗篇33篇啊第六节跟第九节所说的，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就是这样子啊，神的创造就是这样，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大能，神的主权，这就是神跟受造物之间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只有他才是主。所以我们没有人可以逾越神跟人之间的这一道界限。所以当人没有认清楚这道界限的时候呢，想要逾越神跟人之间的这道界限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这个就是始祖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去顺服神，他们想要越过那个界限，他们没有把他当作主来对待他，他们想要跟神一样。有没有看到那个蛇去引诱夏娃的时候，你吃的这个就跟神一样。当人想要跟神一样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神创造的第二个特色呢，就是井然有序。我们看一下神的创造，它不是临时起意，不是临时想到哦，我应该造这个，临时想到哦，我应该造那个，所以他才创造。神的创造是有计划的。从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里，我们看见神第一天他创造什么？创造光。第二天创造什么？空气。第三天创造什么？旱地，植物。第四天创造什么？日月星辰。第五天创造什么？鸟类、鱼类，对不对？第六天创造什么？地上的动物、生物，还有人类。所以你看见神在创造的前几天，他是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前面五天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在为人类预备一个合适人居住的环境。我们想一想，我们人如果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到底需要什么？除了生活的空间之外，我们是不是需要有水、有光、有空气、有食物？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之前的前几天，他所造的这一切就是要为了人类的生存所预备的。如果神把这个顺序反过来 OK， 神先造人，那你想这个人会怎么样？不会活，很快就死，没有空气，几分钟就，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是有它的次序存在的，不是好像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我们也看见神创造这个世界到底是为谁造的？是为他自己造的吗？他需要鱼吗？他需要空气吗？他需要光吗？我们看见神创造这一切是为人而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人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尊贵。他为人的缘故，他创造了这些事。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创造是一个有次序的创造。另外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是各从其类，植物就是植物，动物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昆虫就是昆虫，这个鸟类就是鸟类，人类就是人类。神没有把人跟动物之间好像不分的，神为塑造物之间都设立了一个界限，神没有让不同种类的物种呢可以从这个物种演变成另外一个物种。 今天啊，这个物种是不可能在一个正常的情况底下是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物种的。那么既然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为物种呢设定了一个界限，所以呢啊，今天这个物种呢不要逾越神所设定的这个界限呢才是最好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想要这个擅作主张要超越神所定的这个界限，让不同的物种杂交，或者是想要把不同的物种做转换，把这个物种转换为啊别种的物种呢，那么都是不好的事情啊，都是不好的事情，那个后果一定是不好的啊。弟兄姐妹，在这里神创造的第三个特色呢，就是都是好的。我不知道你们读完这段经，你们同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都是好的，因为他每次造完他说是好的，对不对？神看着是好的，最后甚至于人创造之后他说什么甚好，都是好的。但是都是好的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呢？这个是可能有很多人的疑问，既然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怎么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呢不在于神，问题是在于人。当神创造人之后，神给人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意志。那么既然神给人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意志呢，人就有可能会选择神要他做的事情，或者神不要他做的事情。当他选择神不要他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变得不好。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人自己变得不好这件事情归咎在神的创造归咎是神创造的不好神对人从来呢就没有怀着恶意。我们看见神即便在人堕落离开他不爱他的时候，神还是爱人神还是保留了一切的好处，要把这些好处呢来赐给人。就像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所说的，因为耶和华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在这里问题所在就是说，为什么人不能够得到神的好处？问题出在人自己。如果是行动正直的人，那么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给他的好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人自己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结果，才导致于神的这个好意呢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领受到神所要赐给人的好处。那么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见人的受造呢其实是神创造的一个高峰那么为什么人的受造呢是神创造的一个高峰呢？那么这个我们从第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的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在那告诉我们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从这里你有没有看见人的塑造是非常特别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塑造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是神商量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里说，神说我们要神说我们，这个就很奇怪，神既然是独一的，为什么又是我们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在这里已经也是隐隐约约在跟我们启示神在他的本体里面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形态，是非常丰满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调好像只是一个很孤单的神在那里其实在他的本体里面他非常丰满，他已经可以 自主他已经有人可以跟他沟通，他已经有人可以跟他相爱所以他不是创造我们人来满足他的 我们看见人受造是神商量的一个结果，这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看见在这之前神创造其他事物的时候，他都没有提到啊，他们商量怎么去造鱼啊，他们有没有商量怎么去造其他的动物，都没有。只有在创造人的时候，神先商量，商量好再按照啊他们商量结果去创造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人的受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么这是也是前面受造物所没有的。其他的受造物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啊。在这里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形象原本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雕像或者是复制品的意思啊。那么样式呢，则是相似或者类似的意思。那么这两个字啊，在这里也可以交互使用。所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受造的，那么要表明什么事情呢？表明人是像神的啊，是可以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但是却不是神啊。所以我们人要认清楚，虽然我们像神有一个尊贵的一个形象，但是呢我们却不是神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人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个地方。那么神为什么要来创造人呢？他的用意如何啊？那么有几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第一点就是神要人能够与神亲密的相交。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要创造人呢，乃是要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神不是只是创造人来做他的一个工具，好像可以代替他来做事情而已。我们看见神创造人乃是要来跟他建立一个关系，让我们可以去爱神啊，可以去享受神的爱。那么这是神创造人的啊一个其中的一个用意。所以我们人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啊，神看我们如同啊他眼中的这个同人啊。那么神所以造人的第二个原因呢，乃是要反映出神的形象，也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啊。我们看见啊，在人的身上，当人被造的时候，其实人是有神的形象的，但是因为人犯罪之后啊，人里面的那个神的形象呢受到亏损，所以呢一般人就没有办法完全的活出这个神的形象，没有办法去彰显神的荣耀啊。只有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不但是一个完全的神，而且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啊。当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从他的身上呢才能够看见那个神的荣耀啊，他才能够彰显那个神的这个形象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当人犯罪以后，人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彰显神的荣耀。但是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们今天接受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呢啊，主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帮助我们来重建这个神的形象啊。神可以让我们再恢复啊，慢慢的恢复有这个神的形象出来。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因为可以得到啊这个主帮助我们重建我们啊，重建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可以慢慢的可以来彰显出主的荣耀了啊，就是这样子啊。神之所以造人的第三个原因，在这里也有记载，是要来治理大地跟万物的。那么神造人之后，他赋予人一个使命啊，让人作为他在地上的一个代表，让人可以行使那个管理权，就像神管理宇宙万物一样。那么这是神创造的另外一个用意。最后从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创造六日之后呢，第七日就怎么样呢？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神跟人一样，做了六天还需要有一天休息，但是其实神是不需要休息的，神在他的本体里面他总是安息的，他永远是安息的。就算今天他虽然可能他没有在做创造之工了，但是他在管理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他虽然在管理这个宇宙万有，但是他还是安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神之所以定第七日为圣日呢，他不是为自己定的他乃是为人定的。这个我们从后来他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之所以创造人的第四个原因呢，乃是要人来敬拜他让人在他里面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才会记载主耶稣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换句话说，安息日的设立呢，是为了人的好处，而不是因为有第七日有安息日，所以神才要造人去守这个安息日。所以守安息日这件事情不是不是要只是要我们放下手边的工作好像在这个安息日聚会而已，乃是要人来敬拜神的时候能够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神，如果我们只是在守一个日子的话，那么就会失去这个日子的真正的用意那么今天我们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得到神所要给予我们的安息呢？一个人如果要得到神所给予我们的这个安息呢，那么除了我们要来信靠神之外呢，那么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要把它完完全全的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能再自己做主。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就是我们想我可以自己做主，我不要让神来做主，那个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所在。如果我们可以让主完全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看见神创造人的目的其实都是出于一个出发点，就是爱人，他爱人，所以呢他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他要我们可以反映出他的生命来，他要我们可以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他要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到完全的安息。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分组讨论哈。我们还是这边一组这边一组。